这个隐基底呢？他们为什么到了死海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这个四个王是代表东方的王，所以等到东方的王要进军以色列的时候，一定要过尤法拉，一定要过尤法拉底河。那如果过尤法拉底河，他应该就是往哈米丘顿那个方向走，但圣经明明在约珥书告诉我们是约沙法谷。所以可见呢，很明显的那个谷呢一定是在耶路撒冷附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实在说来呢，敌人是声东击西，他们要的是耶路撒冷，他们要的不是哈米基督顿，不是的。所以等到全世界的眼睛都注意哈米基督顿的时候，结果敌人这个东方的军队就像这个四个王一样，他们是沿着王的大道南下，然后呢就转到了死海，那么尤其就到了隐基底。为什么要到隐基底？因为从隐基底如果往上爬的话，就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要偷袭耶路撒冷的话，当大家眼睛都注意哈米基督顿的时候，你看你这里有一队的军队，他们是就像四个王一样，他们一路南下，然后就转到隐基底。然后大家读约沙法的故事，你记不记得当你读约沙法的故事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沙法如果要打胜仗的话，就要把那些唱诗的人放在最前面。那结果那场战争是在一个谷上面打的，那个就是约沙法。而那个谷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谷就是在隐基底一直要往耶路撒冷那个路上。在路上你会看见一个非常诡诈，非常弯曲，非常这个诡异的地方，那就是约沙法，那就是那个谷。那在那个谷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怎么打胜仗的？他们正在唱诗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自相残杀了，结果他们就打了胜仗。所以那个故事就是基甸的故事。所以明白吗？为什么敌人要从约沙谷上来呢？因为没有别的。如果他们上来的话，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最后的目的当然是耶路撒冷。那那次约沙法国的时候，约沙法的时候，就在约沙法国，因为他们唱诗，结果就是让约沙法知道说真战不是他们的。所以约沙法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将来的故事。等到以色列人真的到最后，到了约珥书，真的到了约沙法谷战争了，真的耶路撒冷要沦陷的时候，他们要记得征战不是他们的，是神亲自为他们打仗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一定是从约沙法这边上来，然后没有多久，你看见他们就进到了耶路撒冷了。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珥书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那一群的蝗虫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，又蹦又跳。那么那个情形我们怎么知道的呢？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另外一段圣经，那个就是撒迦利亚书。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，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，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，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，这末世也论到犹大。所以等到全世界围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敌人兵分两路，一部分是进到哈米基德村，另外一部分就来到了死海，然后呢就从约沙法谷就偷袭耶路撒冷。那么很清楚的，果然把耶路撒冷城攻破了。所以你读到第十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。稀奇不稀奇？如果从哈 他们其实到耶路撒冷还有一段的路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你看敌人就从约沙法谷这边上来了，因为这是约珥书明明告诉我们的，城必被攻破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处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最后当你回过头来读约珥书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他们就打了胜仗。我们看看好不好，再来看，回过头来看约珥书，这个约珥书呢，这个前面第四节了一直到第九节呢，都是他们这种蝗虫进到把城攻破进到耶路撒冷的情形。然后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，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，使你们饱足。本来是被蝗虫惨遭涂炭的，被他毁坏的，整个产业受了羞辱，但神说，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借着个人和团体得胜者扭转了整个的局面。一面来讲大势已去，城被攻破了，但是居然在最紧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神仍旧把五谷和新酒给他们，叫他们不至于受羞辱。然后下面说，却要是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北方有联盟，是从黑海的附近。那么就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，读到三十几章，你看那个情形就是从北方来的那个军事联盟，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。那前队赶入东海，后队赶入西海，所以可见有一个联盟从西方来的，是在敌基督的率领底下，还有一个东方的军事联盟，那么就是两万门马兵再加上回教的联盟，他们从东方来的。最后你看见吗？神都要他们赶到海里面去，神果然做了拯救的工作。地图啊，不要惧怕，现在讲到迦南地的地图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田野的走兽不要惧怕，因为旷野的草发生，树木结果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也都效力。西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为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、春雨和先前一样。然后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马蚱、茧虫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，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。就赞美为你们行奇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的百姓必永不知羞愧。然后我们的主就从橄榄上回来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到那个时候圣灵就浇灌他们，他们就懊悔，为什么当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那个灵是忧伤的灵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的确确得罪了神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圣灵要降在以色列身上，就像当时圣灵降在五旬节一样。不过到了那一天，你看见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、有火、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。所以到那个时候这些事情通通要发生。到了第三章，你看见这就是马太福音讲到 绵羊跟山羊的故事，神要聚集万民。到那日，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归回的人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先嫁到约沙法过去，在那里施行审判。这就是绵羊跟山羊的审判。然后下面讲到推罗西顿，所以可见到时候推罗还在，西顿还在。最稀奇什么呢？非利士也在。所以到底将来以色列国是不是两个国家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从这里的预言给我们看见，好像那个时候有非利士。非利士是个古国，又复兴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果然有一个国家叫巴勒斯坦国，那么这个就是这里非利士国所预表所 预告的。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将来是这样发生的，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十八节，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，犹大西亚都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滋润是听过。那么这个就是以西结的故事了。以西结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的脚不是踩在橄榄山吗？所以我们的主就踩在摩利亚山上，摩利亚是个磐石，这个磐石就裂开了，所以有一半的水就往地中海流，有一半水就往死海流。那一半的水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，从圣殿的门槛底下有水流出来，他们发现经过四次的测量，结果就变成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约珥书这里的预言就是以西结书的预言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了神的荣耀就终于就回来了。所以等到我们读完了约珥书，我们再比较我们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懂得，我们就更容易明白这个约珥书所启示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珥给我们看见末日将要发生的事，但最重要的第一章也好，第二章也好，给我们看见神在主要回来以前，他要呼召一般的圣者，他先从基甸开始。所以巴不得我们有许多人能听见那个呼召，做个得胜者。但是不只是你一个得胜，你还要吹号。结果有许多人能聚在你身旁，神说太多太多，神要试验他们。最后感谢主，主借助你能够得着一般的得胜者，他们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得胜，他们不是为自己得胜。他们得胜到一个地步，全体以色列人都可以追赶他们的敌人，胜利的果子是大家一同来分享的。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心胸，这就是得胜者神所要他们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为着你自己得胜你愿意，你今天肯不肯为着全教会得胜？你肯不肯为着整个神的子民在那得胜？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，这个就是约珥书的信息。但是今天晚上在我们结束以前，我们是根据全本的圣经，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哪些事，而这些事刚好是发生在大灾难的时候。所以有一群的蝗虫，那个蝗灾果然是有的，但是一面是蝗虫，一面也是军队，所以果然给我们看见说有两万万马兵，一点都没有错，是向哈密子诸顿进军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所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。我们不能说四个天使已经被释放，我们不能这样说，但是光是从 ISIS 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兴起，光这件事情已经够我们警惕的了。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就随时都能回来，他一旦动身他马上就来到。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一般得胜者得胜了，主说我可以回来了， 因为这些人可以带到全教会来迎接他们回来。那不是说他就留在天上就不下来，他是和我们主一同回来，然后一同来到了空中，那就是全教会被提的时候。所以全教会能够被提，是因为他们先被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得胜者是不只是个人的，也是团体的，不只是为着自己得胜，是为着整个神的团体得胜，是为着整个神的教会得胜，是为着神整个的子民得胜。弟兄姊妹，汗是你流的，血是你流的，胜利的果子是大家所共享的。那些弟兄们可能根本没有心，他们根本不要主，但是胜利的果实是他们一同来尝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胸，你有这样的意念，你有这样的心愿，你就会告诉主说，主啊，巴不得我做个得胜者，我不敢稍微失败。我想今天晚上的话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爱我们，你把这些话详详细细的说给我们听。虽然我们在座的因着我们属灵的程度，有的听懂，有的人还听不懂，有的人还需要回到你的圣经对我们继续的说话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在这末了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做个得胜者，我们愿意像基甸一样，我们也愿意像基甸300个壮士一样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，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仰望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